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不单只是一个哲学问题，其实也关系着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指向哪里。在今天我们要读的新一卷书《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跟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就是要兴旺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会以为基督兴旺福音来作为今天这一章我要分享的主题。在正式进入这一章的内容之前，让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本书《腓立比书》的背景。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的记载，保罗是在看见异象以后，才去到腓立比的。那个城市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到了安息日，他就跟同工他们了解到那里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去到那里聚会，并对那里的妇女来讲道。保罗讲道之后，第一个悔改信主的欧洲人是卖紫色布的妇女吕迪亚。保罗跟他的同工逗留在腓立比的期间，遇到了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这个使女1年多日就跟着他们，并一直喊叫他们乃是至高神的仆人。保罗他不愿意接受一个被鬼附的人来做的见证，于是就吩咐鬼从他身上出来。因着这个使女预言的能力而大得财力的这些主人看见这样的事发生，就对保罗大大的发怒。他们就把保罗和保罗的同工希拉拉去见罗马政府的代表。这些官长跟着就吩咐人把他们鞭打，然后下到监里。在当天的半夜时分，保罗跟希拉就在狱中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全部打开，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见状，以为囚犯都逃走了，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及时制止他，向他保证所有囚犯都没有逃去。狱卒便问保罗和希拉，他应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于是保罗跟希拉便带领了狱卒并他的一家来信主。那后来到了天亮，当地的官长也把他们释放了，保罗跟希拉就去到吕迪亚的家，然后才离开。这就是保罗刚开始如何在腓立比传福音、建立腓立比教会的过程。那大约过了10年之后，保罗在罗马呢，又再度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软禁。当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听到了之后，就特别请这个以巴弗提把他们的金钱奉献带给保罗，希望在金钱上对他有一些的帮助。可是以巴弗提到达罗马之后，却突然间患病了，而且几乎丧命。但因着神的怜悯，他康复了。他在回返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就请他把腓立比书这一封答谢信带回去。这封信的内容比较多，是为着感谢和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而写的，但也有个别针对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所提到的劝勉。那在这个礼拜，我们将会一点一点来看这里面的内容。那今天让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章，为基督兴旺福音。我把这一章分为3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在保罗这一个活着就是要为基督兴旺福音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属灵父亲的牧养心，是3到11节。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所写的每一封的书信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这一颗心。今天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尤为明显，在他的这一颗心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3到6节，他有父亲肯定儿女的心。这里提到保罗，他一想到 腓立比的教会，他就不禁感谢神，而且一为他们祷告就欢欢喜喜。接着他又肯定腓立比信徒从10年前就是那么一直的同心的热衷于传福音，还有保罗表达对他们的信任。保罗这颗为父的心让我们看到，他看他的孩子们都是好的，是肯定的，不是说这个教会没有问题，而且他就是能用天父的眼光去欣赏这些属灵的孩子们。第二点，保罗他也有这样一颗父亲思念儿女的心，是7到8节。父亲会思念儿女，所以保罗也表达出他哪怕自己正面临这个牢狱之灾，正面临各种的患难的时候，他仍会思念腓立比教会，就像天父如何挂心于他的儿女，保罗说他也是那样。那在这个牧养心的里面，第三点，我们看到9到11节，是一颗父亲盼儿成长的心。这里保罗讲到，他自己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为他们祈求，他们的爱心要远超过他们的知识，他们要有能力去分辨做诚实人，而且还要结出仁义的果子。这就是父亲的心，更确切来说，就是天父的心。天父是如此的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的成长，能够活出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在第一部分，让我来做一个小结。在保罗这一生，他就是要为基督兴旺福音的意象之下，他向我们展示出了他那一颗属灵父亲的牧养心。牧养是神的心意，虽然我们目前在这个疫情下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来小组，但神的话提醒我们做小组长的，在网络的牧养上面，仍然要继续持守这一颗牧养的心。肯定我们属灵的儿女，思念我们这个属灵的儿女，更要带着盼望去栽种他们，好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长进。我们知道，做父母的一定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加的长进，更加的优秀。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更加盼望的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属灵的孩子都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那讲完了保罗父亲般的这个牧养心，接下来保罗开始谈起自己正被囚的情况，就是这一章的第二部分。不过，保罗他活着就是要来为基督兴旺福音，他有这个人生的目标之下，他说，在福音里没有坏事。我把这个部分也分为3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12到14节。捆锁是为兴旺福音。保罗说，他所遇到的这个逼迫，甚至是牢狱之灾，都不是坏事，这乃是要叫福音兴旺。这甚至带给了他给这些罗马兵营里面的军人有传福音的机会。而且，我们从经文这里看到，在主里面的弟兄，因为看见保罗这样，就更是坚定信心，起来要传福音。其实，在法庭的里面，要判断一个案件，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找见证人出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因着他真实遇见主的经历，哪怕在逼迫下，他还是持守了他的见证。他要大家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实的救主。保罗的榜样大大的坚定了腓立比人的信心。为什么神会允许信仰的逼迫临到他的百姓？因为这个福音是真的。如果这个福音是假的，是没有人会愿意为福音承受逼迫和苦难的。但这个福音确实是真的，所以每个见证人都要起来发声。所以在历世历代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有再大的逼迫临到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还是持守住了。并且因着这一份的坚持和神的百姓所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虽然有逼迫，但复兴也会随之而临到。今天许多没有办法自由传讲福音的国家，我们却看到信徒愈发的增多，哪怕是在逼迫之下，他们的生命却仍旧能够 刚强站立。所以来到第二个小点，就是15节到18节这个为福音管传而欢喜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不管人传基督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哪怕是要逼迫他，他觉得只要是让基督的名能够被传扬，他就愈发的欢喜，因为他活着完全不在乎自己，只在乎基督。他看重的是福音的复兴过于他个人的利益。在这个部分的最后一点，保罗甚至表达出一个观念，就是一切经历的事都是美事，是19节到20节。在20节里面，他特别提到，没有一件事是叫他羞愧的，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他的心智都是要叫基督在他的身上显大。让我们来看当时的背景，保罗被打过，被辱骂过，被下到监狱。按我们常人来看，这都不是什么好事，但在他的言谈当中，他却表达出这些都是美事，只要他忠于福音，忠于神的心意，无论什么事的发生，都不会叫他羞愧。我也想在第二部分做一个小结。罗马书8章28节是这么对我们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也正是保罗在这一部分在表达的。其实一切的事都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疫情，甚至是我们看到之前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被这个病毒感染，其实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哪怕到了这个生死的关头，只要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知道神依然有他美善的带领，我们就可以安心了。这一份的平安真的是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都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是21到34节。我把这里也分为三个小点。那所谓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看第三部分的第一个小点，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要对准基督，为基督而活。具体我们要来怎么做呢？第一，我们就是要做这个看透生死的属灵人。这个第一个小点是21到26节提到的内容，做看透生死的属灵人。我把这里的经文读一下，这里描述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愈发加增。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学会看透生和死。保罗说他活着的时候，要成就自己功夫的果子。他渴望活着，因为他渴望成就神对他的托付，但他也很想脱离世上的劳苦。他说他死了就有益处，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回到永恒的福乐里。所以他才说自己正在两难之间，在矛盾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找到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的了吗？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活着就是要为基督而活。我们虽然可以从事不同的行业，在社会和家庭的里面也担任不同的角色，但我们都可以透过行神的道来荣耀他。如果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却没有对准神的心意，等到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有多大的惭愧和懊悔呢？ 反之，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行出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坦然面对生和死了。因为正如保罗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虽然是一句听上去不怎么样的话，但却是一句良言。保罗也不是要我们去寻死，是要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可以为主而活。那第二个小点，我们活着要为基督而活，就要做坚守福音的得胜者，是27到30节。这里保罗勉励腓立比人，行事为人都要与福音相称，在信仰上要站立得稳，并且凡事都不要怕仇敌的惊吓，不要怕为基督受苦，要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今天我们在新加坡虽然面对瘟疫，但却仍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制度之下。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抵挡福音的势力其实是不会消退的。特别当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的记载，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在信仰上将会面对挑战。过去的日子，我们的牧者同工都跟大家分享过，神为何允许这场的瘟疫临到全地的一些原因。而其中一个就是，神要预备他的子民要有顽强的生命力，去面对日后更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还能继续在教会里装备自己，建造自己属灵生命的这样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去把握。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每一个基督徒活着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活着就是要为基督兴旺福音。这一章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都要起来牧养，效法保罗以一颗为父的心去牧养神的百姓，就是肯定儿女，思念儿女，也盼望儿女长成基督身量这样的一颗心。其次，当我们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能够明白，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是美事。最后，当我们明白我们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保罗，去把生与死看透，更要忠于我们所信的福音，持守福音，传扬福音，在末后的日子为基督做得胜者。阿门。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真话的分享。在这里针对腓立比书第一章，我想要特别针对第一章的21节到25节这里做一点的补充。这里说到，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使徒保罗在这里表达了一个看似很矛盾的处境，他说自己是在两难之间，离世与主同在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但是能够在受苦受考验的世上为主而活也是一件美事。那到底是死好还是继续活着受考验好呢？答案是两者都很好，那是一种基督徒该有的属灵心态。我们不怕环境怎么改变，因为既然基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论环境如何，都是基督的美意和带领。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独立成长，明白见主面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为主而活却是我们如今最大的使命。传福音、做见证、牧养门徒、建造基督的身体，都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什么行业、什么年龄、什么背景，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 被神安置在不同的场所为主做见证，去影响周围的人，叫信主的人可以在真理中长进又有喜乐。在复活节主日的聚会中，大家看到 Elijah 轻抚弟兄的见证。他是一个商场上的高层主管，他要在许多事情上做决定和判断。当他自己的婚礼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决定。尤其他婚宴的那一家酒楼，也就是之前军人战备协会那个第一波社区严重感染群的同一家酒楼的集团，那就因为这样子更加引起大家对去这家酒楼的恐慌。因此婚礼延期或改变婚礼计划理当是客观分析的结果，但是有真理敬畏神的人总是以祷告为优先，在听取属灵父母的见解，结果不但顺利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婚礼，而且是过了婚礼之后不久，那个防御的局势立刻很大的改变。如今那些想结婚的人其实都很难。最近我才刚刚收到婚姻注册局给我的一个通知，说到现在如果还有人想要注册结婚的，总数最多只能够六个人，意思说除了结婚的新人和两个见证人之外，顶多只能够请多一个贵宾，而且这个贵宾就是你的 cameraman， 就是要来帮你拍照的，而注册官还被要求要戴口罩。你想象这是不是很为难呢？昨晚我和 Elijah 夫妇谈电话，了解他们的新生活的状况，充满了感恩。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结婚，两个相爱的人还得孤单寂寞的独自生活，不知道到何时。如今他们不但生活在一起，而且享受真正的度蜜月，政府下令一个月不出门，真正的是足足的一个月的蜜月。你看他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喜乐，不是吗？选择听从真理，专心爱神，倚靠神，就是最大的祝福。一心寻求神，神必指引你的路。让我们接下来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专心的爱主，专心的来跟随主。
随你，无论遭遇何时，你手牵着我。
主啊，求你把一颗谦卑跟随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晓得敬畏你。谢谢你，主啊，愿你的儿女们都晓得用一颗敬畏你的心紧紧地抓住你的真理。主啊，当我们的人生出现很多矛盾的状态，不知道该选这样还是那样，该这么做还是那么做，主啊，当我们的人生面对这许多矛盾的事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定义地认定你，敬畏你，跟随你，紧紧地依靠你。主，因为知道唯独紧紧地跟随你，我们最终就看见那美好的结果是你所赐的福。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所赐的福没有任何环境事情可以取代。主啊，愿你的每一个孩子都用一颗敬畏你的心来依靠你，跟随你，选择你的道路。谢谢主，这是我们的感恩，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来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都晓得依靠真理，真理就指引我们一个宽广的出路。谢谢主，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